谭尼姆第十二号，但以理书十一厅四十与预言的三次解封。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是圣经中最深奥的经文之一，它象征但以理书在1798年、1989年和2023年的开封。这卷书三次被开封，标志着一次七七分散的终结。1798年标志着那2520年分散时期的结束。这分散始于公元前723年，当时亚述将北方十个支派掳去。1989年标志着自1863年叛逆以来的126年之终结。当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正式搁置了利未记第26章中的七七。2023年标志着启示录第11章两位见证人倒卧街上3天半之终结。在这2520年及126年与3天半皆为七七的象征结束之时，但以理书便被开封。
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在1798年有必要将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摆在人们面前。他在记录这一事实时，就是在指出平行的历史，因为他也把末时的信息描绘为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谈到米勒派历史时，他记载，
必须唤醒人们认识到自身的危险，并激励他们为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庄严事件做好准备。大征战第310页。
说到他记录的最后几天，
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救主向他的门徒说明他将被杀害，并要从坟墓里复活，且有天使在场，要把他的话深深印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中。然而，门徒却盼望从罗马的轭下得着属世的解救，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念头：那位是他们一切盼望所寄托的，竟要遭受羞辱的死。他们本当记住的话，却从他们心中被驱散，及至试炼来到，才显出他们毫无预备。耶稣的死把他们的指望完全摧毁了，仿佛他从未预先警告过他们一样。照样，在预言中，将来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如基督的话曾向门徒所显明的一样。与恩典时期的结束有关的事件，以及为患难时期所做的预备工作，都被清楚地呈现出来。然而，许多人对这些重要的真理几乎一无所知，仿佛他们从未被启示过。撒旦窥伺着，要把一切能使他们有得救智慧的印象都夺去。等到患难的时候来到，就必显明他们并未预备好。大征战555。
米勒派的信息在1798年被开启，并呈现了与恩典时期结束有关的事件。在谈到末后的日子时，他援引门徒的历史，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与恩典时期结束有关的事件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但却未被人所理解。那些在1798年、1989年和2023年被开启的信息，都是指明与恩典时期结束有关的事件的信息。第四十节代表当但以理书被三次启封时的一条历史线。在1798年，但以理关于乌来河对应第七至第九章的意象被启封。在1989年，但以理关于西底结合对应第十至第十二章的意象被启封。在2023年，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所隐藏的历史被启封。
第四十节的历史代表从1798年直到第41节所说的星期日法令，这就是美国的历史。而美国也就是启示录13章的地兽、启示录16章的假先知，以及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同样的历史在但以理书11章40节中所代表的，也在启示录中的一节经文里得以体现。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两只脚像羔羊，说话却像龙。启示录13:11。
本节如同第四十节一样，所论述的是一段以1798年的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为开端，并以当这个国家说话像龙之时的星期日法令为终结的历史。这段历史开始于教皇罗马被废黜，结束于教皇罗马的复辟。启示录13:11和但以理书11:40所代表的历史，都是从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王国被除去开始，到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被除去而结束。
巴比伦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一个王国所统治，直至圣经预言中的第二个王国的那70年，代表着从1798年直至星期日法令的第40节的历史。
到那日，推罗要被人遗忘七十年，照着一位王的年日，七十年满了，推罗必像妓女一样歌唱：“你这被人遗忘的妓女啊，拿起琴来，绕城而行，奏出甜美的旋律，多唱些歌曲，好叫人记得你。七十年满了以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要转而求他的顾价，并与地上万国行淫。”以赛亚书23:15-17。
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也就是以赛亚书23章所记载的推罗的妓女被人遗忘的那段历史。该时期被称为七十年，也被称为异王的年日。从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圣经预言中的第一个国度掌权，从而预表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他起初如同羔羊，最终却说话像龙。尼布甲尼撒代表羔羊的跟随者，伯沙撒代表龙的跟随者。
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也同时是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的历史，始于米勒派的复兴，终于144,000人的复兴。三天使的信息就是审判时刻的信息。米勒派宣告了与审判开始有关的事件，而144,000人则宣告了与恩典期结束有关的事件。
与恩典时期的结束相关的事件，在预言的内线和外线中都有所描绘，而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但以理书11:40所代表的历史中。四十节的事件结束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因此关于神那些仍在巴比伦中的其他儿女之最终收据，并未在四十节中呈现。尽管如此，那时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危机已经在美国刚刚结束。这些事件代表着对美国的审判，以及在教会被高举为旌旗之前对神教会的洁净。
与恩门关闭相关的内部事件表明，基督作为大祭司正在他末时子民中完成上帝的奥秘。外部事件则指明美国在使教皇权恢复权势方面的角色。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美国的整个历史，以及老底家的整个历史，都发生在第四十节所代表的历史时期之内。
在第四十节经文中，内在与外在的两条线由从地上来的兽的两只脚所代表。共和主义的脚是外线，新教的脚是内线。这两条线都存在于第六王国的历史之中。在第六王国历史结束时，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新教的那只脚和共和主义的那只脚。指出与恩典期结束有关的事件的信息，就是指出当美国把其恩典期的杯装满时，临到美国的那些事件的信息。指出与恩典期结束有关的事件的信息，同样也是指出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把其恩典期的杯装满时，临到他的那些事件的信息。
在第四十节的历史中，有三次但以理书被开封，而这三次中的每一次都产生一条内线和一条外线，用以呈现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这三个路标中的每一个之前都有一个七次的分散时期，因此第四十节代表从1798年直到主日法令的历史，而该历史中的预言路标就是与恩典期结束相关的事件。在第四十节的历史中，内线在起初代表从菲拉铁菲转入老底家，在结尾则代表从老底家转回菲拉铁菲。起初所代表的是一次改革运动，正如石童女的比喻所示，该比喻预表了幕后的一个改革运动，并且完全按字面得以应验。
米勒派的菲拉铁菲运动始于1798年利未记26章中七次的一次应验，并在1844年10月22日又有一次七次的应验。至少到1856年，詹姆斯·怀特和怀特姐妹都认定该运动处于老底家的状况。同年，在一份最终未能完成的教会官方出版物中，提出了关于七次的新亮光。七次在1798年得以应验。其后，威廉·米勒发现了怀特姐妹所称的真理链条的开端，而这开端就是七次。1798年是七次的一次应验。随后，但以理书被揭开之时，米勒做出了关于七次的奠基性发现。之后，1844年10月22日标志着七次的又一次应验。随后，该运动从菲拉铁菲转入老底家，而就在同一年，关于七次的新亮光也被搁置未尽。1863年，
此前一直到1856年转变为米勒派老底家运动的米勒派菲拉铁菲运动成为一个依法登记的教会，这主要由于内战的形势与压力，并为保护教会的青年人。该运动在1863年成为教会时便告结束。在此七年前，即1856年，老底家把一则关于威廉·米勒首个预言性发现之同一主题的新亮光的信息搁置一旁。
米勒派运动中被称为真理链条的开端的七次之光曾向老底家运动的领袖开启，但他们逐渐放弃了维护七次的意愿。到1863年七年七次结束之时，所推出的新图表和预言信息对七次已不再有任何提及。
1863年以赛亚的65年预言就在他开始的地方结束了，其结局是一场南北之间的内战。1863年的奴隶制问题已在七个时期的应验中以北国与南国同被掳去的事件做了预表。以色列所陷入的奴役恰切地代表了末后的奴隶制问题。1863年代表着建立在以赛亚65年预言之上的预言结构的终结。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事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因为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碎，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七记九。
若理解无误，这一始于公元前742年的预言，在65年的跨度内标示出三个里程碑，其中两个里程碑标明了以色列北国和南国各自2520年被掳与奴役时期的起点。公元前742年，南北两国陷于内战，北方十个支派与叙利亚结盟，入侵南国犹大。19年后，即公元前723年，北方十个支派被亚述人掳去为奴。46年后，即公元前6877年，亚述人擒拿马拿西，将他带到巴比伦。自公元前723年起，经过2520年，就到了1798年，即末时，也是第四十节的开端。再过46年，临到南国，始于公元前6777年的七次，在1844年结束。19年后，即1863年，公元前742年的预言特征被一字不差的再现。公元前742年和1863年都在进行一场南北之间的内战。公元前742年，以赛亚给邪恶的亚哈斯王所传达的预言关乎南北两国即将被奴役，而在1863年正值内战的中心时刻，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开启了结束奴隶制的进程。公元前742年给邪恶的亚哈斯王所发的警告是在字面的荣耀之地发出的，预表了林肯在属灵的荣耀之地所传的信息。 在1856年海勒姆·艾德森发表关于七次的信息之后的第七年，富林运动制作了1863年图表，将米勒派关于七次的教义移除，从而使怀艾伦在许多段落中的教导受到质疑。我们应当重复米勒派的信息，并且在这些信息遭到攻击时予以捍卫。同年，他们成为依法登记的教会。关于1863年及其预言性的含义，还有更多可以书写的内容，但我在此要指出的是，有若干来自内部与外部的见证指认1863年的叛逆，无论是外部南部各州的叛乱，还是内部对第一个根基真理的拒绝。1863年是第四十节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路标，属于与恩典期结束相联系的事件的一部分。
1863年对应于古代按字面意义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开端，四十年结束时，约书亚带领古代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攻下耶利哥，并宣告咒诅临到一切将要重建耶利哥的人。1863年，老底家富林主义的领导层重建了耶利哥。1863年既表现在旷野四十年的开端，也表现在其终点。1863年是一个预言性的路标，将第四十节历史中外在线与内在线的历史连接起来。这里有第七个教会，一个受审判的教会，正如老底家一词所意指的，进入一个由整整一代人在旷野死亡所代表的时期。
与此同时，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正开始从事解放奴隶的工作，从而预表末后的共和党总统们将在一段危机时期实行戒严，而这段时期将导向灵感之眼所称的国家的毁灭。
起初的路标中已经显出末后的路标，与审判结束相连的事件已在与审判开端相连的事件中得以预表。四十年之初，在加迪斯拒绝约书亚和加勒信息的那场悖逆，预表了四十年末了摩西在加迪斯击打磐石的悖逆。1863年将星期日法令界定为这样一个节点，在那里老底家被主从口中吐出，在那里以西结书第八章中耶路撒冷的25位古时的长老向日头下拜，在那里示罗所遭之事要临到那些信靠虚谎之言我们是耶和华的殿的人身上。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关于 Panium 的研究。